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休息了一周啊，那相信大家都需要复习一下啊。我们很快的简单，就是把我们上星期所说的，啊不，上上星期啊的，就是在200页。国字三解说谈到初期大圣的发展倾向，终于出现后期大圣的如来藏说。那如来藏说它其实它有各种不同的类型的啦，有这个有我型的，或者是还有这个唯心型的，这个在过去的如来藏的课程里面有谈到哦。然后这一段呢，就是应该是在第四大段哦。那导师从194页开始哦，第四大段如来藏说的兴起过程还有发展哦。那这边导师主要要提示一个发展的脉络，主要就是要说明为什么一切众生在华严经说都有如来的智慧，对不对？是吗？还记得吗？华严经说一切众生都有如来智慧嘛，只是众生不知道。那这怎么来的呢？那导师的这整大段就某一个部分就是在说明它的一个演变了哦。那我们很快就是简单的说哦，就是如来的智证，如来的智证有这个智慧，对不对？还有真如，对不对哦？如来就是体悟诸法实相，或是如的这一个觉悟者嘛，那在体悟的这样的一种境界呢，智跟如是不二的，这个大家能够明白了哈，就是无有如外智，无有智外如，有听过吗？就是这个如跟智是不二，如是什么？诸法实相啊，诸法实相它是不是遍一切法？对吗？那如果在缩小范围，就是遍一切众生，对不对？如诸法实相遍一切众生，那如又跟智不二，对不对？如遍一切众生，那智呢？跟如不二，那他也怎么样？也遍一切众生，基本上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脉络了哦，懂意思吗？所以那导师有，我们看一下这个投影幕哈。导师先从《般若经》的这一个教学开始说明哦。就是自性空哦，那自性就是不落名相的这种体悟的真实哦。但是这样的一种体悟的真实呢，它在说明的时候会比较有倾向能证之智慧边来说，懂意思了哦。我们体证诸法实相，有能证的智，对不对？与所证的如真如啊，真如诸法实相遍一切众生。但是在说明的这一个这种圣意的体悟的，慢慢倾向多说这个智慧的部分啊。然后这样的一种倾向呢，着重佛菩提，如来藏跟佛菩提是相关联的嘛，就是开始有着重佛菩提。那这样的一个着重呢，又因为 在说明这个佛菩提的一个圆满的进修过程当中呢，有用到一些譬喻，就是这个摩尼珠至珠玉，对不对？哦，也就是慢慢慢慢把这个摩尼珠磨光嘛。哦，若摩尼珠本质是脏的，你摸得光吗？本质哦，本质是染污了，你怎么磨都染污，对不对？哦，一定是本质是清净的嘛，对不对？哦，所以你才能够磨光，磨光就是圆满菩提嘛。所以这个譬喻就慢慢就有这一种本具什么东西这样的一个暗示了，就给人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其实他不一定有这个概念，他就是要说明修行才能够把这个佛的菩提圆满嘛。那举这样的一个譬喻说明，但是譬喻容易让人家有这样的一个联想。好，再来还有这种无二，一切法无二无别，一切法相摄相入。那他就引发佛与众生无二，佛智慧入于众生身心当中。另外还有法界与众生界我界平等，如来界与众生界平等等等，就引发真我以及本有如来藏功德思想。所以如来藏他的一个教学里面，他还带着真我这样的一种教学在当中。这后面我们会谈如来藏教学，特别是早期的如来藏教学有四个特色，其中一个就是我，有我，然后有色等等。好，那就是从一切众生有如来的智慧，然后到引发这个真我，就是众生界这一些戒的教学所引发出来。因为众生就是我的别名，对不对？如来也是我的别名，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效应，化学变化就产生出这一些发展。好，那基本上在上上星期就是谈了这一些，然后呢在课程快下课之前又进到第五大段，对不对、哦、这边谈到如来藏说融摄印度神教的利与弊、哦、先说明这一个融摄印度神教比较属于所谓利的部分、哦、就是它能够让这一种教学呢广为流传，对不对？普及化，因为整个印度都信这一种的嘛，你有这些内涵在里面，大家就容易接受。那但是呢导师说没有，就是导师先说这个藏呢其实是源于吠陀的金胎神话了。所以如来藏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众生当中有如来，也可以说本来是如来、哦、那这样的如来呢还在胎里面，还没有诞生，被烦恼所缠、哦、好，我们看到201页。那这样的一种众生本具如来、哦、也就是借用这一种胎藏的传说，然后所产生的这一种如来藏的教说，它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众生的身心中有如来，对不对？这个如来跟圆满的如来是一模一样的。好，那这样的一种教学呢，它有这一种鼓励的作用。那这边导师谈到大圣他是以成佛或是如来为目标，那如来藏的教学说呢，一切众生本具如来，对不对？虽然在对 这个早期佛教的这个这个信仰者，或者如果也就是依据早期佛教的一个教法来说，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很特别的啊。佛怎么会本来具有？佛是要去修的嘛，对不对啊？你说本来本具的话，导师说是会感到离奇的啦，这是很特殊的，嗯。但是对一般人来说呢，还有鼓励的作用，然后精进去修持实现的妙用，所以它有它的一个优点，对不对啊？虽然它不了义，但是呢，接地气是吗？啊，所以大家就很容易明白，而且有鼓励的作用，嗯。好，那在解说当中就谈到称之为藏，哦，然后与印度传统神学呼应，哦，那这个是通俗而为人容易为人信受的。那导师后面又举个例子，哦，就是连小朋友都会吟唱如来藏的偈颂，表示什么？小孩都知道一切众生有如来藏这样的一个道理，哦，所以它变成是一个每个人都能够都知道的一件事情，它普及化很广，哦。好，那这个是一种所谓的普及化，就是融摄印度神教的思想，它有利于普及化，所谓的利多的部分，但它也有这个流弊，哦，这个就是我们接着要说的，哦。好，老师说如来藏我的思想，如来藏就是我啦，哦，这种虽然导师用顿号好像是两个并列的语词，哦，那其实它就是同义语，哦，用不同的语词其实是同样的概念。那这样的一个思想呢，适合世俗的常情，一般人是乐于接受的，哦，那就是前面所说，所以这边有点在总结前面的内容，但是呢，这对佛法来说是一种更大的冲击。这边的佛法，导师这边有一个隐含的意思，就是纯正的啦，哦，就虽然它这种佛法它代表是早期佛教的一个教学，哦，那但是它也代表了一种所谓在教理修行上比较纯正的，哦，的一种概念，哦，所以对它是一种冲击，也就是对于这一种佛法的核心的教理呢，会有一些不好的一个影响，哦，好，那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我的一个教学呢，在部派它就已经开始有了，哦，但是呢，部派所安立的这一种我的教学跟如来藏我的教学呢不太一样，如来藏我是要去体悟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哦，究竟的真理，对不对，哦，虽然它也可以用来说明众生流转的一个实体，哦，但是这一个如来藏还是我们修行要去体证这的一个对象，哦，一个内涵。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导师说部派佛教也立不可说我或者是胜意我，哦，这边简单给大家看一下，哦，不可说我主要是这个独子部在所提倡或提出的主张，哦，那说转部呢他提出一种胜意我，那其实两个都类似了，哦，那他这一种胜意我或是不可说我呢，回到这个讲义 都是为了要说明流转中的记忆还有作业受报，也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业为什么能够保存到未来的这一个生，就是生命呢，未来世它怎么保存，要有一个记忆体嘛，对不对？载体，那这个载体就是副派就案例不同的一种学说了，那有些就案例不可说我，有些提出了圣意我，还有记忆，记忆这个换了一个生命之后，死了之后再流转，那中间的记忆怎么去传递，对不对？好，那所以这个不可说我是生意，我就是为了说明流转中的记忆跟作业受报的解释啊，怎么样去成为可能啊？所以不是迷所迷与所证的如实性啊。所以所迷跟所证，为什么是众生会流转生死？就是对如来藏我迷，就是不知。那能够证知如来藏我的话，那就解脱了。那所以就跟部派的这个不可说我不一样啊。不可说我，你知道之后你还是要修行，对不对？你只是知道说哦，为什么记忆能够这个过去生到下一生，那为什么这个业可以保存，对不对？你只是能够知道，但是它这个不是要体证的一个如实性。然后呢，在导师就谈到这个藏，就是胎藏的意思，胎藏与我都是从婆罗门教的教典中来。导师就提出一个设问，那这不就是像印度神教认同吗？是吗？把他们的东西拿来用，就是认同他们嘛。那导师说，依佛经说，那这个佛经，至少就是这个楞伽经啊，楞伽经，或者是在七十八页所说的这一个。大波涅盘经，那依佛经说，当然不是，不是什么，不是像印度神教认同，那导师说呢，这个我其实过去佛就说了，这不是印度神教，印度神教反而是说错了，他们讲那种我是不正确的。好，那所以我是过去佛所说而传来，世间虽听说有我而不知我的真意，就是外道讲我们，但是那个真意其实都是不正确的，好，现在说众生位上如来藏我，然后还有佛果位上常乐我净的大我，所以这个众生位如来藏我，这个大家把它画一下，如来藏都是指众生位的，那在佛果呢，那通常都会说这是大我，对不对？那这样的一个大我才是真我，也就是如来初禅，如来初禅就是离垢的一个状态。再来202页，所以说如来藏我呢，一种教学的一个了解，就是外道讲的我呢是错误的，那佛法所讲如来藏我才是正确的，有这样的。然后再来楞伽经也明白说，开引即我诸外道说如来藏，所以是为了摄化外道，所以说如来藏我，好，那这个其实后面还有一句话，但是 为了这一个这个科目啊，这个科判的这个标题安利的一个方便呢，把后面那一句摆到 Right 教学的流弊啊的一个开头啊，所以如大圣说 Right 我呢，主要就是要让他们知道啊，一个。这边导师的一个说明啊，我们就用楞伽经这一段来作为主要的一个意涵，就是不败讲这一些不可说我，对不对？胜意我，目的是什么？要解释这个业怎么样流传，从这一生到下一生，对不对？记忆怎么样从这一生保存到其下一生去啊？那大圣讲如来藏我呢，如按照楞伽经的一个意义啊，就是要开引寂我外道，就是因为讲如来，因为讲这一种空啊，他们没办法理解，对不对？包装一下法性，说是如来藏，那他们就能够接受了啊。那前面那一段这个楞伽经主要是要导师是用一个铺陈用的啊，不是大波涅盘经要铺陈用。铺陈是什么？就是讲我是不是认同外道？那当然不是，佛经本身的立场不是了啊。这是古老以前的佛就讲了啊。那这个主要是要回应这样的一个铺陈式的问题啊。那楞伽经这一段比较是这一个段落要表达的，大圣在讲我，这是如来藏教学才讲的，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摄引外道啊，开引就是摄化了啊。导师的引文里面用开引，对不对？他后面解说就是为了摄化，有没有？所以导师用了摄化来诠释。开引啊，那外道什么样的外道？认为是有我的这样的一个外道啊。好，再来就进一步来说，前面先说明部派的安利我的用意，大圣安利我的一个用意啊。那第三段就进一步要来说，那这样的这一些安，特别是大圣如来藏我这样的一个教学的施设呢，它会有流弊的。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啊。好，导师说如来藏我与印度固有的宗教是有关系的，对不对啊？神我、梵我，对不对？如来藏、胎藏等等啊，都跟印度固有宗教有关系。那依佛法说，这个是适应世间的妙方便，也就是让佛法能够让更多人能够接受，对不对？好，适应世间嘛，让更多人能够接受。好，但是呢，虽然是让更多人接受，但是在一般人呢，导师说怕会神佛莫辨啊，神佛莫辨，如来藏我、梵我、如来啊、梵天佛亦如、梵佛亦如，有没有？就是佛跟梵呢，就一样的啊，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好，那再来就是教理上发展至天佛，不为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导师说流传中的大圣佛法多少都会融摄印度神教啊，但是融摄的程度呢日渐加深啊，日渐加深，后期大圣重于如来，所以从初期大圣的天菩萨进展到天如来啊，就是天化摄融摄印度神教，初期大圣就有天化的一个情况哦。 初期大圣说天菩萨，然后呢，后期大圣就说天如来，也就是天就是如来了，那导师这边就引了入楞伽经，那入楞伽经它的主要的这边所说的呢，就是佛啊有种种的异名，这是第一大段，有没有？就是如来有种种，有这个三大阿僧祇百千名号，那凡夫在说这些语词的时候，不晓得它就是如来的义名，那后面有举了这一个种种的仙人、外道仙人，我们直接看导师的解释了，好。依楞伽经说，如来也就是佛，不一定是世尊，如来跟世尊有什么不一样？这边的世是这一个世家的世，对不对？如果是讲世尊，就是世家世尊，基本上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意义了，也就是说如来不一定是指这个娑婆教主释迦牟尼佛，一切的佛，一切的如来，他的名号非常的多，除了梵天第四天以外呢，还有这个自在，自在是湿婆天，还有那罗延，也就是维纽毗湿奴天，日是日天，月是月天，婆罗那或译为明星，明星是什么？就是明亮的星星，明亮的星星，好，那这都是印度神教所崇拜的神，那在楞伽经的引文当中也有提到迦毗罗，那他是数论派的开创者，毗耶婆广博仙人传说是摩诃婆罗多史诗的编辑者，就是这一些被神化的啦，或是各个这种哲学的这个祖师，开创的祖师，都变成是如来的义名，看到203页。老师说这印度群神，印度神教，这都是印度神教传说的仙人，就是楞伽经里面所说。所以大家看到楞伽经其实是如来藏教学的一部大圣的教典，里面他就这么讲，如来就是有这么多义名，那这些义名大家都是一般人所熟悉的名字，对不对？那就会说，哎呦，原来这个数论的祖师就是佛，对不对？或是梵天、自在天等就是佛，就会有这样的一种理解了。好，导师说印度的群神与古仙到了这一个楞伽经都变成如来的义名，那一般人他恭敬供养梵天等，却不是就是如来，天神与如来不二思想在这里面是非常明显的，那这个是楞伽经里面所提示出来的了，再来导师又提到大集经的宝床分，说到如来入城呢，侍奉相者即见相相，就是你崇拜什么人呢？你看到如来，就看到你崇拜的那一个神，那个对象， 所以我们看直接看导师的解说，如来在不同宗教信仰中，在他们眼里看到的时候呢，他们就看到他们所信奉的神、哦、那这样大集经这边所说呢是泛神的、哦、也就是一切神是一神，与楞伽经相同，所有神都是什么如来，对不对、哦、那所有的神他们所拜的其实就是佛教的如来了、哦、就有这样的一个意趣。好，导师最后一句话说呢，天佛不二，不只是理论，更是信仰，也就是这不是在理论而已，就是已经变成是一种信仰，也就是变成是一种实践面的、哦、这种信仰就是带着实践的一个情况、哦、带着实践的一个情况，这样一个发展，导师说将印度佛哦，大家新版的课本应该变成印度佛教的，大家看一下课本，这有课本的看一下。最后一句话，我们是旧版的164页了、哦、最后一句话，旧版是佛，那新版已经有佛教了嘛，对不对、哦、这到底是佛还是佛教、啊新版的电子版也都是佛教了啦、哦、这边新版把它调成佛教是合理的啦、哦、但是原来的佛是不是导师有意义的呢，我们也不知道，因为这边确实是在谈佛，对不对、哦、都是在谈佛嘛，佛就变成外道的神，对不对、哦，然后呢到后面呢天佛一如佛又变得很神秘的啦、哦、就是变成秘密大圣的一个信仰、哦、或者是说变成神秘的一种实在，可以吗、哦、变成是一种 神秘的一种实在、哦、这边给大家看一段华语集的文、哦、这边我们的角注八叔也是觉得有一个教字是比较好理解的，然后也是佛教就达到更神秘的境地，就是秘密大圣、哦、可以吗，从后期大圣如来藏再进一步的一个演化呢，就是秘密大圣了、哦、那在华语集里面有讲到初级大圣经深观广大菩萨行，又与通俗的方便统一入世，而又有神秘的一个倾向、哦、后期大圣如楞伽经大集经，这就是我们这边引的嘛，对不对、哦、说到印度著名的天神都是如来的译名，在鬼畜天的信仰者所见的如来就是鬼跟畜、哦、在理论上呢就达到天佛一如神佛不二、哦、这是 理论上了、哦、那这是与印度教兴盛有关，那到了秘密大圣呢念天的影响更深，如这个仿这个五部夜叉以及第四在中间，然后四大天王四方座的集会，而有五部如来的集会方式、哦、然后呢天菩萨着重愤怒像欲乐的身相，然后观自身是佛的佛慢也名为天慢，所以不只是这一种理论的，而且是信仰的，信仰里面就有信仰的一种操作，对不对，实践大概就是指的这一些的啦、哦、指的这一些、哦、 就是实现这一种大乐，男女的这一种大乐，即生成佛的修正。那这些等等，就演化成这一种秘密大圣了啦，这一种神秘，神秘就是重信仰重神秘，重修行等等，就是念佛念天达到最高的统一。好，那这样的一个发展，印度佛教演变到更神秘的一个境地，这个是合理的啦，那我们也倾向这样的理解，那但是因为导师最早的书没有，那我们还是保留，只是用编辑的方式说应该少了一个教字，好，那以上呢就是第一节的部分，第一节就是在说明如来藏思想怎么样从初期大圣慢慢演进到后期大圣，对不对？然后他融摄了印度神教的思想，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利益，对不对？就是普及，通俗普及，那也有他的一种流弊，就变成神佛不分，然后呢就是越来越神秘，这种修行的方式越来越这一种一般人觉得没办法理解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导师说方便出下流，那有些人可能不这么认为啦，他们说这个是要有修正的人才能够修，那问题是还没有修正的人一直拼命想修啊，也就把自己当作已经有修正功夫的人，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情况啊。好，那总而言之，导师这边是这一种批评是严厉的啦啊。那当然他会受到这一类信仰者的一种也会，他们也会有一种批判，但是我们相信导师这边所说，因为他看了所有的藏经，他看到一些演变，那他认为演变到那种情况，那都是已经不健康的一个发展了，所以导师说要这一个要刮垢磨光是吗？把这个垢把它刮掉啊，然后让佛法的一个真意呢，能够在现代的一个世界呢，能够彰显利益现代的人啊。好，我们看到204页第二节啊，第二节呢谈的是如来藏我这种思想的特色啦，那这里面的特色我们先带大家看一下，它里面有几个特色，它的特色从206大家翻一下，206它的特色有四点，那讲义里面就是刮胡国字的这一个标题，第一个刮胡国字是如来藏我，对不对？那这是如来藏教学的第一个特色。第二个呢 ,208 页如来藏有色，有没有刮胡二，可以吗？那第三个呢在210页如来藏不空，就是如来藏是我有色以外还有不空，那再来第四个呢，在212页如来藏还是一切法的所依，一切法的所依，所以如来藏的特色就是有这四个，就是我，对不对？有色不空， 而且是一切法的所依、染净依、迷雾依，可以吗？哦，所以如来这样早期，导师这边帮我们归纳出四个特点、哦、那这是早期如来藏的一个特色了、哦、一个特色。那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哦、看到204页。首先说明如来藏教学的主要经典，还有这些经典的内容特色了、哦、先做一个概述。好，那如来藏教学的相关主要的典籍呢，导师在第一段导师谈到华严经，对不对、哦、然后还有这个如来藏经、大波涅盘经的前分，这前分要画起来、哦、因为后分已经是用空性来解释如来藏，那已经不是原来如来藏的教学，已经被中观学者、哦、或是般若学者给他进化的一个教学、哦、还有大法鼓经、央觉摩罗经、胜曼经、不增不减经、哦、在刚刚念的这里面呢，第一部华严经跟后面的如来藏经、大波涅盘经的前分，它是比较不一样的、哦、华严经还只是说一切众生具有如来的智慧，对不对？这个智慧，如来的智慧就是如智不二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对不对、哦、那他是从智慧边来说，其实他还是在谈一切众生都是空性，对不对、哦、就是空性骗一切法，骗一切众生，所以依这个角度来说明这个众生有如来智慧，导师是这样子理解的啦、哦、就是说华严经的这个如来智慧还不是具如来藏特色的这样的一种教学意义啦、哦、嗯，所以这样的一种一切众生具如来智慧还是跟般若经是一致的，或是相契合的、哦、可以吗、哦、它不是说这一种能够骗之一切法的这样的一种功能、哦、它这边如来智慧指的是正真如的那样的一种智、哦、那种境界的一种如智不二的那样的一个角度来说一切众生有如来智慧了、哦、好，那再来就是内容特色的概述、哦、好，导师说如来藏经等多说譬喻，这个譬喻把它圈起来。多说譬喻什么概念呢？什么概念？通俗，对不对？浅显易懂，讲譬喻，讲故事，对不对？也就是如来藏经等呢，那他多说譬喻，所以这里面带着就是这样的一种教学，它其实是通俗化的一个目的。它不是就近的、哦、好，那再来胜慢不增不减，前面有谈到胜慢不增不减，那它是义理明晰的，它在谈这些道理的、哦、那有论经的特色、哦、有论经的特色，那这个是如来藏经、胜慢不增不减经，那再来呢，再来这一段就我看一下如来藏说、哦、因为导师都在一大段里面，然后我们把它切开了、哦、就是说再来就是如来藏说着重于如来的大涅槃常乐我净，从如来的常住说到一切众生有如来，大波涅槃经前分十卷就是这样，那我们这边姑且了、哦、把它认为就是大波涅盘经的一个特色了、哦、那其实如来藏说着重于如来大波涅盘 常乐我净，这是应该是通早期如来藏经的一个特色啦、哦、的一个情况、哦、那也多数的如来藏经呢，如来藏教学呢，早期的如来藏教学会谈到这个如来常住，然后说到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哦、为什么要从如来常住然后才谈到一切众生的如来藏呢？因为如来并不是从什么时候才开始有的，一直以来就是，对不对？所以众生就本具如来了嘛，懂意思吗？所以他会从如来常住，常住表示他不是从什么时候才开始变是如来、哦、所以在众生位的时候就有，对不对、哦、所以从如来常住才能够延伸到一切众生都有如来藏、哦、所以也就是如来常住的这个思想呢，就是进一步的一个发展，就是演进到一切众生有如来、哦、是如来藏，因为如来常住嘛，不是什么时候才变的嘛，对不对？所以在众生位也是如此，明白啦、哦、所以众生位也 就有如来、哦、好，那再来我们把它化成另外一个大段、哦、就是他要说明 为什么要这个以如来藏为一而成立一切法的一个说明了、哦、因为后面有讲到这个如来藏有一个特色，就是说一，刚刚我们带大家看了一下，对不对、哦、那这边导师其实要提示一个观念、哦、什么观念呢？就是讲如来藏不一定要去说明一如来藏安立一切法这样的一个教学，听得懂吗？因为讲如来藏最直接的就是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嘛，对不对？你去修行就好，去悟到这个如来藏、嗯、事情就办完了嘛，对不对、哦、所以它其实是重在修行的一种的一个进入的一个教学，它不需要去说哦，这一切法是怎么来的，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如来藏教学其实不需要去讲这些，众生身心有如来藏，我们只要去了解这个道理就解脱了、哦、其他你不用去管了、哦、在如来藏教学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是这样子、哦、但是导师说呢，圣曼经跟不增不减经不增不减经进而又说到如来藏为一而成立一切法哦、导师说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了、哦、是吗？因为你讲如来藏，你只要告诉众生说你本来就是如来，对不对、哦、那去修行要去悟这个如来藏、哦、那这样就搞定了嘛、哦、那其他你 不要管，可以不用去管这个一切法怎么一回事，其实在如来藏教学看起来应该不是什么重点、哦、那导师这边要说明什么？那为什么如来藏教学又会跑出这个部分的教学来？那导师认为是受到阿赖耶识的影响，因为他们两种教学年代是差不多的，阿赖耶识为一，对不对？安立一切法。那确实你如果要讲一个修行体系，你没有去讲这个生死是怎么回事，一切法是怎么回事、哦、那如何生死流转，然后涅槃还灭，你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说明的话，那其实是不成体系的，对不对、哦、所以导师说这虽然如来藏重这一种修正体悟，对不对？但是这一部分其实是让这个教学更完整的、哦、 那这样的教学从哪里来？从唯识的教学那边来的。哦，只是说唯识是依阿赖耶，对不对？而成立一切法，如来藏是依这一种如来藏为依而安立一切法。然后众生有生死流转，然后有涅槃还灭，这整个理论呢就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说明，生死流转是怎么回事，那涅槃还灭又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好，那这个就下一节再说，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然后后面就来谈如来藏为一，那好，它的成立的一个过程。好，下课休息。